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何等的福分能听见你向我们说话。主，就求圣灵来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同在，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让我们记住你的话，也帮助我们来遵行你的话。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和朋友在一生当中都在学习，而且学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是好的东西，我们就努力的来效法。我们可能也会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会引以为戒。那我们学习神的话也是这样。那今天呢，我们会看到神对马拉基时代的这个祭司这个审判，这个话是重的。那我们从中呢可以引以为戒，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呢来遵守主的道。马拉基书在一章的6-14节，我在两周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在一章的6-14节这段经文里头是对祭司的责备啊，责备他们没有按照祭司的职责好好的为神来献祭，带领以色列人献祭，他们藐视神的名，他们献上了有瑕疵的祭物，这些祭物是有病的，是有残缺的，是不应该献到耶和华的祭坛上的。但是他们却做了，所以他们没有尊神的名为圣，没有将荣耀归给神，所以神责备他。那今天这段经文里的呢，是告诉我们神要审判他们，神要审判他。那如果我们对这个经文有一个总体的一个概括的话，他第一节是一个引言，先告诉我们说神给祭司一个命令，这个命令祭司你要听。那接着呢从2节一直到9节可以分成这个3部分哈，一会儿我们具体看这些经文。那2-4节呢是在讲呢祭司他不遵守神的命令，藐视神的名，没有把神的名放在心上，那神要刑罚嘛，要刑罚他们，神要惩罚他们。那5-7节呢是具体告诉我们神命令他们的是什么。那祭司在立位之约，特别是就是立位之约，一会儿我还会讲哈，主要是神跟祭司所立的约，在这个约中祭司的责任是什么，以及他们作为神的使者应该做什么。那短短的2节经文，可以说5节、6节、7节这3节经文告诉我们的非常的清楚。那8-9节呢又在讲他们听到了命令没有遵守，那神要怎么的，神要继续要刑罚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两边，前边的2-4节和后边的8-9节是呢讲到呢祭司没有遵守神的律法，神要刑罚他们。我们从中呢要学习，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哦，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否则神会刑罚我们。那中间这一部分5-7节是讲呢这个祭司作为神呼召出来的，然后成为神跟以色列人中保的，要好好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命令，他告诉我们怎么来遵守神的道，那遵守神的命令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呢来学习一个功课。所以呢今天我们借着这个经文呢，我们来学习两方面的功课。一个呢是作为神的百姓要顺服遵守他的命令，不然会遭神的审判，这是真的。神不单单要祝福他的百姓，当他的百姓不遵从神的话的时候，他会审判。弟兄姐妹，我们要放在心上。那第二点呢，就是作为神的百姓要顺服遵守他的命令，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成为神的使者。啊，弟兄姐妹可能说，哦，这个是对当年祭司说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其实跟我们大有关系。当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感觉到好像神在跟我说话，我要做什么，我要好好的引以为戒，把神的话放在心中，好好的活出神的话，当敬畏神。那同样呢，跟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在彼得前书2:9那里提到，我们凡是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子民。啊，让我们呢能够呢宣扬呢，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也是神的使者，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弟兄姐妹。所以这是当年跟祭司讲的话，这也是现在给我们讲的话，我们当引以为戒。那在进入这两点之前呢，我想弟兄姐妹，我再给弟兄姐妹稍微扩展一下，把旧约里头对祭司和祭司之约呢，跟弟兄姐妹呢，简单的讲一下。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那到以撒，到雅各，雅各生了12个儿子，然后演化成12个支派，在这12个支派里头，其实又演化成13个支派，弟兄姐妹，其实，给那约瑟呢演化出以法莲和马拿西，然后利未人比较特别，那利未人他呢，当年利未他有3个儿子，弟兄姐妹知道利未他这3个儿子都是谁？有格顺，还有谁？戈辖，还有谁？米拉利哈。戈辖比较特别，戈辖有个儿子叫暗兰，暗兰生了谁？暗兰生了摩西和亚伦，啊，所以戈辖生暗兰，暗兰呢生出摩西和亚伦来，神特别拣选亚伦和亚伦的后裔做神的祭司，可以说他们做祭司是神跟以色列人在约中的一部分。神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神说他要跟他们同在，要让他们好好的敬拜神。那祭司的责任是什么呢？要带领以色列人以合一的方式来敬拜神。我2周之前跟弟兄姐妹讲到呢，神的圣洁，神的圣洁表现在呢，当年这个会幕的安置和以色列人怎么安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会幕被分成圣所和至圣所，中间一道幔子隔开。那会幕，然后是在这个会幕呢，会幕的院，然后呢有祭坛，啊，然后呢会幕门口，只有呢一般的祭司和利未人可以到祭坛那里，只有祭司可以，一般的祭司可以到至圣所，会幕的至圣所那里，那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到至圣所那里。所以这就你就会看到，敬拜神是有秩序的，是要按规矩行事，因为圣洁的神是让我们当敬畏的啊。然后在这个会幕周围分成，以色列在安营的时候分2层，那会幕周围围着紧靠会幕周围的是利未支派的哈，利未的三个儿子那个衍生的这个支派啊，有格顺、戈辖、米拉利，然后呢亚伦他是在会幕的东边安营，这是内营。那外围呢就是以色列的其他的12个支派。从这样一个秩序里头，我们会看到神是圣洁的，我们到神面前敬拜是不能轻轻忽忽的，所以要把神的圣洁、神的名放在心里，这是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当年神 呼召亚伦和他的后裔来做以色列人的祭司。在当时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伦他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分别是谁呀、啊、弟兄姐妹，都有谁？拿达、亚比户，还有谁？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亚达和拿比户发生了什么事情？弟兄姐妹回去看利未记第八章和第十节，他们呢献上神不允许的燔火，当场就被烧死。所以呢，亚伦之后，他的第三个儿子以利亚撒继承他当了大祭司。那以利亚撒呢，他呢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哥尼哈哈，菲尼哈哈，叫菲尼哈。菲尼哈呢，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当时呢，有一个以色列的男人，这个带领呢，带了一个米甸的一个外邦女子呢，进到他们营里。为了不使呢，以色列人的营被污秽，菲尼哈把这个男子和女子一起杀掉。那神因此呢，跟菲尼哈呢说，我要跟你立约，而且呢立永远的约。这就是这里呢，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头讲到跟利未人的立约。我们看到，因为菲尼哈他属于亚伦和亚伦的后裔，他属于利未人的一部分，哈，因为利未人的一部分。而利未人呢，更是呢被神特别呼召出来呢，扶助祭司打点呢献祭的事情啊，然后看守，当年的时候是看守呢会幕，然后看守圣殿啊。这是呢大概我们对这个祭司，神在旧约里头对他们的一个呼召，对他们所的职分，大概有一个初步的印象。那进一步的呢，祭司呢都有哪些职责呢？他主要有三个职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一点，就是他主要是在圣殿和会幕中呢供职，然后帮助以色列人呢来献祭，然后带领以色列人有合一的方式来敬拜神。这是呢在圣殿会幕中供职。另外一个责任，祭司的这个责任里头呢，就是他呢是要教导以色列人摩西的律法，要把摩西的律法教导给以色列人。他们教导以色列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神的约中，在约中的律法当中，以色列人要知道遵守约中的律法。那祭司呢教导他们，要以合一的方式敬拜神的话，要把圣洁这个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把圣的和俗的要分开，要他们知道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把圣俗分开，知道什么是圣洁的，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律法，教导他们律法要来遵守。因为呢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不能跟这个污秽的人同在的。所以呢作为以色列人的子民，他们要圣洁，要圣洁的话就要遵守神的律法。那祭司的责任里头就是要教导摩西的律法给以色列的百姓，这是第二个责任。另外一个责任我们也知道呢，可以说祭司是可以说是以色列神的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代言人啊。神使用他把神的祝福带给呢以色列人。在民数记第六章那里头，我们知道神吩咐摩西祭司要为以色列人祝福，祝福的时候说，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哇，这是要为以色列人百姓祝福的，是神使用祭司来呢祝福以色列人。那祭司呢可以说呢也有一个，他是神的代言人，他在一些难判的案子上，他们有的时候用乌灵土明寻求神的心意，寻求完神的心意之后，然后告诉以色列百姓。那祭司有的时候在难以判断的例子上可以行使一个他这个审判的权柄，他可以做呢审判官。所以 祭司的责任是大的。那他们当不能行使这样的责任的时候，神对他们的审判也是大的。那今天的这个经文里头，我们会看到呢，祭司主要是作为一个神的使者，他没有把神的话那教导给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也没有遵行神的话，所以神要审判他们。那我们看第一点啊，好，谢谢啊。作为神的百姓，要顺服遵守神的命令，不然会遭神的审判。这是我们从前面的经文和后面的经文一到四节和八到九节哈，八到九节。为什么这样要遵守神的道呢？因为你不遵守神的道，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就是你会，神会审判你的，神会刑罚你的。这里我们看到第二章一节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的，你们的，这命令是给你们的，你们要听。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这句话里就是说，我们要把神放在心上，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不然的话，我们领受不了神的祝福，反倒呢得着神的咒诅。其实呢，这个祝福和咒诅这样的话，这样的言辞，是呢神给以色列人立约的，可以说是一个套话。神给以色列人百姓立约的时候，我跟你们立约，我要跟你们同在，我颁布约中的律法，你们要遵守神约中的律法的话，那我就祝福给你们，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做你们的神。但如果你们不遵守约中的律法的话，那我就要咒诅你们，临到各样的，我就刑罚你们。其实我们看利未记二十六章那里头讲到各样的刑罚，其实我们会看到神的刑罚，神的咒诅不是目的，是为了呢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心意，让他们悔改。那在这里头我们看到呢，神给祭司立了约，也使用约中的这样的话，你们没有遵守约中的这样的律法，那我要本来使用你们是要祝福以色列人的，现在呢我要咒诅你们啊。第三节讲到的这样一个咒诅，这样的这个刑罚啊，是非常严重的。这里讲到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弟兄姐妹，这话重是不是啊？我在国内的时候常听到有人骂人的时候，狗屎都不如。其实神在这里骂祭司说，你们连这个牛粪羊粪都不如，我要把你们跟牛粪羊粪一起拿出去烧掉。这话是重的，这话是难听的，这话我们听了要引以为戒的。这里说到斥责你们的种子，这个种子哈，其实呢主要是指他们的后裔。当斥责他们的种子的时候，事实上是在讲呢，因为只有亚伦和他们的后裔才能是做以色列人的祭司。当斥责以色列的后裔的时候，神就是说神要结束他们做祭司的特权，他们不再有行使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责，神不再让他们成为神和以色列人子民的中保，神不再使用他们，你不要再做我的工作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会看到呢，神要把祭物的粪便，就是牛粪羊粪，抹在他们的脸上，然后把他们和粪便和这个牛粪羊粪一同除掉，拿到营外去烧掉。我们知道粪便是不洁净的，当抹在脸上的时候，祭司就成为不洁净的了。 不洁净到一个程度，就是要到要跟粪一样拿到营外被烧掉。他们不再履行祭司的职责。神本来是要使用他们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保，他们本来在圣殿当中是最荣耀的位置，一般人是进不去的。但是现在因着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他们要从荣耀的位置被拿到那污秽的地方被烧掉。这是呢，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没有把神的名放在心里，没有把神的诫命放在心里，所以他们会被污秽，他们在上帝眼中是毫无用处。所以作为神的百姓，如果我们不顺服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就会像当年神审判祭司一样，我们会无份于神的工作，我们会失掉做神儿女的特权，就像神眼中那些不忠的祭司变得毫无用处。我们常记住圣经一些祝福的话，好的话，这些不好的话我们可能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听过，也不把它记住。如果你这是第一次听到，弟兄姐妹，愿把这句话就存在心里。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话，就像当年神斥责当年的祭司一样，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愿我警醒，愿弟兄姐妹也警醒。那后边八到九节这样讲到，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中间有好几次有讲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话了，你们要听。所以我使你们被人藐视，看为下贱，你们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熏情面。这里提到当年的以色列人的祭司已经偏离了神的道，没有遵行神的道，他们本应该使人转离罪恶，但因他们自己不忠心，他们也没有把神的律法完全的教导给以色列人，以至于使当时的以色列人好多人都跌倒。可以说他们完全破坏了神这个与祭司所立的约，那神要使他们被众民，甚至被那些被他们绊倒的人来藐视、侮辱，不被尊重，不再有尊贵的地位。愿我们引以为戒。神本来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在人眼中应该有尊荣，应该受到重视，但如今因为他们的不忠，他们被人藐视。这给我的提醒是，我要好好的不光传讲神的话，下面我还会讲要活出神的话来，好好的靠着圣灵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要为主做见证，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我们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主耶稣基督当年在登山宝训里的马可福音那里有教导，就是登山宝训那里有教导，然后马可福音也有教导，说凡在这淫乱罪恶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彼得前书四章那里也有提到，因为时候到了的时候，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有慈爱有怜悯的神，神也是圣洁公义的神。当审判的时候，神要从他的家起手，神要先审判那些做神话语出口的，做神的代言人传讲神话的，他们将受更重的审判。弟兄姐妹，我将来会受到更重的审判，如果我没有真的遵守神的话的话。我盼望弟兄姐妹不要有这样的经历，不要等到我们中间有朋友有同事信主了，对我们说，哦，原来你也是基督徒，不要让人家说，哦，某某某是基督徒，我才不信耶稣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别人跟你讲这样的话？我们要引以为戒，我们要依靠圣灵，顺服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主道，要不然神会审判，这话是重的。那第二点呢，作为神的百姓要顺服遵守他的命令，成为神的使者，这是最终成为最终神的目的哈，我们要成为神的使者，成为神的代言人哈。这是这几节的经文里头告诉我们怎么遵守主的道啊。第五节这里有提到，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讲这两样赐给他们。其实原文里头没有说是两样哈，就是我把这些，我把他们哈，把这些约、生命和平安赐给他们哈。使他们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神的心意里头，让我们真的能够对神有敬畏之心。他赐的这个约，他立的这个约是赐生命的约，他立跟祭司所立的约是赐平安的约，是使用祭司赐给以色列百姓生命和平安的。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约中啊，向神的回应，祭司在这个约中向神的回应应该是敬畏神，过敬虔的生活的。那敬畏神过敬虔的生活表现在什么上呢？如果有个实际的应用的话，我能想到王志军牧师在我们中间讲到的时候他用过的一个例子。这个周末上周他们有传道人培训会哈，然后王牧师临时叫我去帮着就是领圣餐啊，领圣餐我有去。那王志军牧师对那些国内的传道人再一次又讲到这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对神的敬畏在实际生活当中表现在是什么呢？表现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迟到，能不能提前五分钟来到这里。主日崇拜的时候，要来敬拜的时候，坐在桌上不要大声讲话，安静的敬拜神，可不可以？这是敬畏神的一个最起码的表现。我们去见公司老板的时候，我们会迟到吗？我们见公司老板的时候，我们会跟别人讲这个讲那个吗？不会的。弟兄姐妹，我讲了很重的话，但愿我们每天早晨来到这个座位上敬拜的时候，我坐在这里为个人、为教会、为神的国度祷告、赞美神、敬拜神，早早的来到这里，这是敬畏神的表现。 接着呢，最终我们要成为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那怎么成为万军耶和华的使者呢？这里头体现出来希伯来文里头那种语言的美，哈，语言的美。要成为万军耶和华的使者，前面第六节和第七节这里从几个方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是从话语上说真实的律法要在他口中，哦，真实的真的神真的律法你要全备的在你的口中，然后呢，有了真实的律法，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这是祭司，因为他有神真实的律法在他心里，在他口上，他可以随时呢来指导以色列人，把律法教导给他们。然后接着，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那怎么才能？因为神的律法在口中，所以他没有不义的话。然后呢，他的嘴里要存知识，知识呢就是认识神的知识。啊，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然后随时的能够讲出来。这是呢对神的祭司的要求，就是要顺服遵守神的命令，要成为神的使者。那应该有的就是要忠心的学习神的话，要忠心的传讲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讲到这里，我们不能忽视神的话。我头两天在我们通工群里发了一个我们要喜爱 学习神的话，我提到有一个牧师他有讲到，哦，我们说读经读经，让弟兄姐妹读神的话，这个不是对你们的要求，这是对你们的什么，因为你们有需要，这是灵里成长所必须的。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如果我们活着，我们执行的最好的就是说我们的吃饭，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有的弟兄姐妹一天三顿饭，吃得很好很及时。我们的有的弟兄姐妹一天两顿饭也吃得很及时。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操练一天吃一顿饭也要吃。有句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咋的啊？饿得慌。如果圣经的话，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粮食的时候，我们几天不读经，我们有没有觉得饿得慌？如果你没有觉得饿得慌，这说明我们属灵上是有病了。弟兄姐妹，原谅我今天讲这么重的话。我们要学习神的话，你不要跟我说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读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是必要的，是必须的，不是要求，是我们的需要。我们要做神的使者，我们要做有君尊的祭司，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在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其实这话很美的，这样反复的讲，就是说我们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随时的把神的话传讲出来。那中间这一段说，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恶啊，这就是生命的见证了。他在生命的见证里头，他与神同行，他经历神的平安，他过正直的生活，过敬虔的生活，他有生命的见证，以至于呢使多人回头离开罪恶。这是神使者最终的目的，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是转离罪恶，是依靠神到我们这里的。我们要知道，让人知道他是有罪的，盼望他能悔改，能够认识主耶稣。我们的责任是见证主耶稣，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这就是，其实信息 很简单，内容我们很容易抓住，关键是我们要把它实践出来。我盼望我没有把这些过重的话像鞭子一样抽弟兄姐妹，我盼望神有他的怜悯和慈爱，你更多的经历的是神的怜悯和慈爱，然后看到这样一位怜悯慈爱的神，看到神这样的心意，我们愿意这样的来跟随他。我上个周六，弟兄姐妹知道，我想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也有，我听圣广弟兄讲有30多位，弟兄姐妹，然后来周六上午来一起呢观看呢，巩牧师的追思礼拜。我是非常的感恩啊，我从巩牧师身上学到好多，可以说他是手把手的教我，他把他牧会40年牧会的经验毫无保留的都跟我讲。那我在分享的时候，我也有提到我有好多我都做不到的，所以求神怜悯。然后我听了他的女儿他的二儿子的见证，然后看到他二儿子 Moses 啊，最后跟 Moses 跟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孩子都站在台上一起唱，曾经跟巩牧师一起唱过的圣诗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感动。巩牧师不断对我对弟兄姐妹好多弟兄姐妹有影响，巩牧师对他的儿子孙子辈们都有影响。我去到那里这个家里头，我就很感恩他们的孩子，你要跟他们互动真的是可爱，他们非常的大方，这是一家个敬虔的家庭。我看到了之后，我说神啊，怜悯我，我要好好的活出你要让我活的样式来，带领我的家人，带领我的孩子，甚至将来下一辈好好的认识主，好好的认识主。头两天因为我们 Sarah 有一个她在学钢琴表演，她有一个 recital， 她表演完了之后呢，她期望姐姐妹妹还有我们能够发个信息点赞，结果他没有看到姐姐和 Ruth 的点赞，他就写了我期望你们能够给我点赞，怎么没有看到？然后爸爸和那个单阿姨，我倒不期望他们。我一看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心里头很愧疚，我说哦，你看孩子都不期望我点赞是什么意思呢？我就说我有的时候没在孩子面前做好见证吧，我就跟入室讲了，我边讲我也边哭，有的时候我确实是这样哈，我有时候为我因为在孩子面前发火，我说我没做好见证，我就非常的愧疚，那天我就非常的愧疚，因为又加上看到巩牧师他们家人这么美好的见证，我也更加的愧疚。然后后来呢，如此说他跟姐姐说了，姐姐的意思是说那天你们都在机场，你们不可能给我点赞，所以他是这个意思。然后我说我觉得我爸爸是不好的，然后如此最后他们说他们姐妹三个得出的结论说是什么呢，说爸爸是个好爸爸，但是是有缺点的爸爸。好，我们盼望我们给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但不是说为我们的缺点什么打借口，我们知道我们的缺点，就是说求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真的能够活出来，真的活出来。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们彼此祷告，我们一起呢听神的话，然后能够以平安和正直跟神同行，口里有神的话，口里有神的指示，这样好不好？弟兄姐妹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到神面前有一段省察祷告，好不好？天父，你实在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也是鉴察人心的神。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省察祷告，就求你来垂听，求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更深的经历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就愿神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为主而活，让我们真的能够愿意读神的话，愿意把神的话在生命生活当中活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保守我们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一起成长，一起见证主耶稣，你自己的名得荣耀，你也把你自己的百姓天天的加给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